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咖喱秀秀》，我是主持人李佩欣。相信呢，大家都有到便利商店来买东西，或者是呢到麦当劳买汉堡这些经验吧。这些呢看起来哦，好像是日常活动一样，但是呢，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其实就像一场探险，一次很特别的尝鲜活动哦。怎么说呢？在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一探究竟。特别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身心障碍福利组的社工员怡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解答。为什么说呢，这些活动对于生长朋友来说是一场很特别的探险。怡珍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身心障碍朋友到便利商店买东西，到麦当劳买汉堡的经验啦、那是不是呢，怡珍呢就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说来买这个汉堡或者到便利商店去，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就已经是一场探险了呢？
因为大部分的身心障碍朋友都很少走出家门，那更不用说就是他要到外面去独自去购买东西，那他也比较缺乏跟一般人应对的机会，所以变成说他出去外面，他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说呢，我们基金会呢，既然说呢，要让这个身心障碍朋友啊，也能够跟外界好好的接触，不要说害怕呢，跟其他的人来做朋友，也会提供他们一些训练，就包含说呢，带他们到这些便利商店啦，或者麦当劳来点餐，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他们光可能买早餐好了，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到底可以选择哪些东西，因为他们有些因为是心智障碍者嘛，所以他们可能对文字上面的理解也没有到那么好，所以他也不知道说，怎么点餐。
所以我们在我们日间服务中心的课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模拟的课程来教他们。
对，就是变成说在出去之前呢，会先在中心内先做一些模拟演练，让他们熟悉一下点餐或者是付钱的相关的流程。
这个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还真的是可能是一场探险。
是啊。
所以呢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来交战守则一下啦，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来到我们上课的现场来录一段录音。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带着学员演练的情况，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要出门买东西，你们会准备什么？钱，我们准备钱，还有呢
？Seven
的卡，或是 Seven 的卡。如果你今天是商品卡的话，好，你会准备商品卡。好，还有呢？
麻花包，
我们提一卡呢。
哦，一卡。
像那嘞，像那菜市啊嘞，
菜市啊嘞，乖。
同志，嘿，同志，我知道，同志姐姐，急着爸爸。急着包包，
对，
要提着包包，好哦，所以有准备钱跟包包，
对，
袋子，
嘿，都可以。麦香
鸡，你要一份麦香鸡吗？
对。
好，那你的配餐呢？
很贝薯条。
好，我可以看一下你写的纸吗？
可以。
好。你这边要的是一个麦香鸡堡，然后配一餐，然后饮料要可乐。那你薯条要加大吗？
对。
我们为了不超过我们的那个定好的金额，所以我们都不加大哦，饮料、薯条都不加大哦，好吗？好。好，请问你薯条要加大吗？
不要。
好 ，OK。好，那你这样子金额是130元。好，就这样子。好，来，我们轮一下。请问今天要吃什么？
麦香鸡。
一个麦香鸡套餐。
对，可乐。
要配。
配可乐啊。
你要配什么餐？
中餐。好，一餐。
一餐。好，饮料要可乐吗？
要。
好，那薯条要加蛋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委屈啊。
好好，不用加蛋。好，那要内用外带。
要外带。
好，那您这样餐点总共是130元。好，就这个流程哦。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普子身心障碍日间服务中心那森宇上课的情况了。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老师跟我们的学员之间的互动，其实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教他们说，如果到便利商店的话要怎么买东西，如果到这个麦当劳店的时候要如何来点汉堡。
嗯，是。
那像听他们这个上课的过程哦，还真的可以发现他们的反应很可爱。
对，
好，所以说我们就要想请问一下怡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上完这一个交战守则的课程，好，那实际呢到现场我们也会带他们去麦当劳来点汉堡来吃，对不对？
对。
那这个实际点餐的情况啊，好，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因为我们都会不断的跟他确认说，可能有一些工作人员会问你说，比如说饮料啊或薯条要不要加大。
嗯，
我们的服务对象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都会说好，就是他都会很顺从性的说好，可能也不会想到说到底我的钱够不够。那这个好的意思代表的是可能费用会增加嘛，他们可能直觉式的就会直接回答说好。所以我们从练习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跟他提到说，经费有限哦，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可能要说，可能就是不用加大嘛。那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呢，就是当店员问他说，可不可以，就是要不要加大的时候呢，我们服务员说，不可以。好，这样子就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反应，因为他们就会真的是照着我们所教学的，然后去这样子做执行。
嗯，感觉上其实就是真的经过思考哈。你刚才有提到说，店员问要不要薯条加大，然后他说好，这个是好像他们平常你不管他问他什么他都会说好。
好，好，对。
那他说不可以，那表示说他想过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就是会知道说那个影响是什么，这样子。
嗯，感觉上我们的教学蛮有成果的。
好，就是需要训练一下，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后果是什么。
训练起来感觉他们好像也能够经过思考然后去做正确的反应了。
对。
那这一些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他们到麦当劳点餐吃汉堡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就是在他们去吃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说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为了这次去麦当劳吃，他们前面做了很多的准备跟努力，包含像从餐费去做一些节省，就是去做一些存钱的动作，存到了可以买麦当劳的钱，包含像前面我们带他在中心内做演练，这些过程都是蛮长的。
他们去麦当劳点汉堡来吃还得要自己先存钱呢。
对啊，因为也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就是因为麦当劳属于是比较价钱还是算比较高的餐点。那他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跟平常餐点比起来其实它是比较奢侈的，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目前都是没有在工作有赚取收入的嘛。那变成说他只能从他平常的日常的餐费或者是一些生活的零用金的部分去做一点就一天一天去稍微省一些的钱，也让他们可以有一点储蓄，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努力去付出这个概念。
感觉上呢也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能够来了解到多少钱是可以换到多少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
对对对。
你刚才其实提到就是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日间照顾中心，那我们是在埔子这里哦，是不是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埔子的这个日间照顾中心。
好，我们的日照中心我们叫做生与日间服务中心齁。那我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的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半我们都有提供服务。那其实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以的是心智障碍者齁，就是他的身心障碍证明他主要是以智能障碍者为主的服务对象。那因为我们是在埔子嘛齁，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就会以居住在埔子为主的身心障碍者为优先。邻近的乡镇呢，如果说他是当地是没有设立这样子的中心的话，他一样可以使用我们这边的资源。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服务对象的部分其实是有考量到整个海线地区的交通，所以我们特别设在埔子可能交通便利然后公车路线也可以到达的点为主。
公车可以到达是要让他们搭公车来吗？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训练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齁，不要说因为今天交通的原因所以他无法外出。所以我们就是会在额外针对于学员如果他是可以被训练的话，我们就是由社工来做训练的部分。
哎，这个听起来也感觉让人很有成就感哦。真的有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学员透过我们的训练，然后从不会搭公车变成会搭公车的吗？
哦，我们目前学员部分，我们目前收五位，我们只有一位是家属因为上班的路线有顺路，所以自行接送。嗯、其他的四位学员都是我们逐一训练，由社工就是教导陪伴搭公车，然后教导路线怎么如何上下车，包含如果说发生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去做应变。所以目前经过我们社工的训练之后，我们的学员都可以顺利到达我们的中心哦。
哈，都是每天搭公车来搭公车回家啊？
对，是啊。
哦，光是这个呢感觉上就很有成就感、哦、
对啊对啊，但是也是会有偶尔会有突发状况嘛，
坐过站啊，
对啊，
或者是
对坐过站啊，或者是下雨天那个公车可能有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刚好也是一个机会学习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般人也会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身心障碍日间服务中心呢，也提供了让我们的这些学员很多实务操作的机会跟经验哦，不是只有买一买汉堡而已哦，
对，
连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所需啊，搭公车啊这一类呢，也都可以来训练成功就对了哦。
对，我们的作息的内容其实包含了像我们社区的一些适应活动之外啊，也包含了像有一些健康促进啊，生活自己能力的一些提升哈、哦，包含像人际关系跟社交技巧的一些训练，
这些都有啊、
哦。嗯，
那这个什么健康促进是用什么方式来促进健康呢？
就是我们会依据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些可能体能的状况来设计适合他们的活动课程、那主要也是希望可以维持他们的健康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心智障碍者他跟一般人比较不同的是他会有提前的老化的现象、那如果说要维持他的体能的话，其实从日常生活就要开始做起哦，
等于是说是一些健康活动就对了。
对，是
所以说我们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到我们日间照顾中心之后，会提供这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相对应的课程来让他们在这里学习。
对，
那像目前呢来上课的学员当中哦，是不是说有哪一些学员哦他能够进步的比较多的？你刚刚提到说目前我们这里呢有五位学员，
是我们目前有在服务一个女性的服务对象，会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她其实是能力算是蛮好的，那也就是因为她的认知理解都算还不错，所以她可能在情绪上面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情绪行为上面的一些状况出来，比如说如果说没有符合她的期待或者是要求的时候，她可能就会情绪可能就会发作，好，可能就会生气
啦，
可能就会拍桌子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举动。那我们也透过跟他磨合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情绪的部分其实也减少蛮多的，就是他会知道说我们中心是就是会接纳他，只是说可能用哪些方式可以一起跟大家做互动，这个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是像我们这个学员，就是他会为了说来我们日间服务中心嘛，因为就是要准时的来，他才不会迟到，那他为了这个他就愿意早睡，因为过往其实家里面的家属跟我们分享说可能每天要让他睡觉都要三催四请啊，或是要不断提醒他赶快去睡啊，那现在为了要能够隔天来上课的时候是有精神的，所以他现在都是很准时的，时间一到就去睡觉。包含像在家里面有一些状况的话，有时候我们家人不是都会有一些有点像是惩罚机制吗？比如说可能你哪边不听话，或是哪边有什么状况，你可能就会被惩罚说可能不能喝什么，不能喝饮料啊，不能喝咖啡啊。好，那现在他的惩罚变成是
不能来这间照顾。
对对对对对，就马上就变了说
你
如果对如果你怎么样，你可能就不能来日间服务中心哦。
可见我们学员也真的是很喜欢来哦。
对对对，就是这个都是蛮有感觉的。
所以说呢，其实来到我们日间照护中心之后呢，我们也明显发现学员们的一些进步，包含了脾气的控制也变好了。
对，
那为了呢要来可以来上课等于是来上学一样。也愿意呢把这个睡眠的时间提早，感觉上整个作息都变正常了啦。
对对。
想要请教您的是，一般呢有身心障碍的家属的这个家庭来说， 最常遇到啊，您了解到的啊，面对到的困境是什么呢？是不是哦，利用今天的机会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我们身心障碍者就是比较大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卡在就是交通的资源以及我们一些身障相关服务的资源非常的不足，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多的身心障碍者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可能就都被留置在家里面。那其实长期留置在家里面，他们的作息就会跟着混乱，整个身体的身心理功能也会跟着会做退化。那其实这对于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家庭来说，他在照顾上面会更显得比较，就是更显得吃重啦齁。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身心障碍家庭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源真的太少。
嗯，
嘿，那所以我们很开心说有这样子的点可以设立，可以照顾我们海线地区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家庭。
其实呢，就是说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现在我们国家社会对他们的教育是到高中毕业。
对，是。
那等于是我们这个日照中心是衔接高中毕业之后的成年学员，18岁以后的学员就对了。
对，
要不然他们在家里可能这个照顾者也还要拨人力来照顾他们。
对，那是
专业度上面呢，其实也有时候很吃力了哈。
对，是。
那对于这些辛苦的家庭来说，您的专业的建议是不是来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
就是其实在每个县市地方其实都有规划像我们生于日间服务中心这样子的服务，包含了像就是身心障碍日间服务跟身心障碍者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服务，这个我们俗称叫做小型作业所，就是我们叫做小作所的部分。其实这两个服务的设立都是为了就是我们从就学毕业之后的身心障碍朋友，他如果说是无法进入到就业市场的话，他可以另类的就是有一个社区式的服务的选择。那他可以利用白天来日间服务中心，或者是来到我们小作所，他可以使用相关的服务，那也比较不会有出现可能在社区里面游荡啊发生一些危险的一些机会。那再像我们在铺子这个点一楼是我们的日间服务，那主要提供的是成年到65岁之间的这个成人的心智障碍者，那他主要的对象是以35岁到65岁为主，因为心智障碍者在35岁以上之后会比较容易面临到老化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主要服务对象会以35到65岁为优先，那其次才是18到35岁。对，那在我们的二楼呢有一个就是小作所的部分，那小作所主要就是以15岁以上到35岁为优先。为什么是15岁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国中义务教育阶段是国中毕业就是15岁，所以它是为了能够衔接我们国中毕业之后，如果说有一些可能训练的能力的人，他可以使用我们的小作所的服务。
哦，所以等于是来到小作所跟到日间照护中心的学员其实不见得是同一组人就对了。
对对，他功能性跟年龄上面还是有做一些优先对象的一些分别。
如果是35岁以上的就可以呢优先到日间服务中心去，那如果说年纪比较轻的35以下15岁以上这一些比较年轻力壮的啦可以到这个我们的小作所。那既然说到这个小作所，您刚提到就是会让他们有一些事情来做来学习。
对，我们小作所的话，它的时间一样是周一到周五一样是早上8:30下午到下午4:30。那它其实会每天的作息里面，它会有一半的时间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要做一些作业代工的训练。那像以我们中心的话呢，我们中心主要是自己有在我们的顶楼有做一个就是水耕的农场。
这个水耕农场放在这个我们屋顶上是不是？
对啊，
感觉现在好像是很流行的一种做法。
对，节省我们的那个服务场域的空间，因为真的在街上真的也找不到太大坪数的服务地点。
怎么会想到呢要用这个水耕农场来当成这等于是我们的特色了，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找媒合一些作业代工的一些训练机会的时候，其实市场上很多的作业代工它都会要求要有就是时间产能的一些压力。那其实我们在服务心智障碍者 都会知道说，就是他们的动作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人速度这么快，所以当如果说找的作业代工是那种有时间压力的、有赶件压力的，可能就不适合他们。所以我们在找作业代工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产品，比较是可以照着我们的中心学员的步调去做进行，也比较不会有压力。
所以就是决定来做这个水耕农场就对了啦。
对，是。
那现在这个农场设置好了吗？
目前我们水耕农场设置的差不多了，只是后面还有一些可能环境在做一些微调的部分。
有收成吗？
有，我们前阵子还刚收成了第一批跟第二批的植物。因为目前我们都还在因为其实在地面上面的种植跟在顶楼上面的种植，会因为一些环境通风啊、温度不同，所以它的那个每个植物的成长收成期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初期是都还在观察种每个植物的一些记录。那我们前面这两批的收成，我们也都跟我们的据点附近的一些商家，然后邻居做一些就是。让我们服务对象可以去做一些敦亲睦邻，然后互相认识的一个机会，
就是告诉我们的左邻右舍，
对，
我们在这边好有个据点，然后呢，这个楼顶上还有一个农场，
对对，顺便开发一下我们的潜在顾客群，
感觉蛮有趣。不过这个农场如果要让农作物能够长出来，还蛮专业的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很用心哦。
对，我们有找专业的厂商就是来做我们这样子的指导教学。
感觉是一个快乐农场的概念啦。
是。
所以说呢，在这个水耕农场的部分，等于就是我们埔子这个据点小作所的一个主要能够产出产品的一个方向就对了。
对，是。
那我们有没有对于这个水耕农场未来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方向？
目前我们的水耕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就是有考量我们圣道学院的作业环境的舒适度嘛，所以就是我们是跟在地的水耕农场来做相关的合作。好，那也特别打造就是离地式的水耕温室，然后因为我们不要去变动我们本来建筑物的一些结构的部分。那我们也透过植物再设计的概念重新规划每个工作的环节。那其实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学员去做，从学习育苗啊、农务技巧啊、还有收成啊、包装跟接受订单，未来可能会有发展出贩售等不同的过程。那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都可以去体验整个过程，包含未来对于对外的一些人际互动的一些沟通技巧，这个也都是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去培养他们自立的一些能力。
所以是要让我们的学员也能够自己当农夫，还自产自销啊？
对，因为像水耕的部分，其实未来假设他们真的有习得这样子的技能，其实他们这个在家里面未来也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自己有这样子自力更生的一个机会的可能。
您刚提到说这个水耕农场是我们自筹自己盖的。
对，
感觉上也是在设置上面我们也花了一大笔的这个心力跟经费哦。
是
这样子的一个水耕农场，我们是不是也会想到说呢，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让我们的水耕农场未来的推广能够更加的顺利呢？
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就是屋顶上的快乐农场的筹募活动，然后因为这个水耕农场有刚好提到我们是完全自筹自己盖设的，然后所以我们现在都还需要就是近百万元的一些设置的经费要来做这样子的规划。
这个叫做我们屋顶上的快乐农场计划。
对，是。
在这个屋顶上的快乐农场这个计划里面，希望能够让照顾者看见我们孩子自立的希望，让身心障碍的学员也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埔子据点的这个身心障碍日间服务中心的社工廖怡珍，怡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最主要呢就是谈到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埔子这个据点的身障朋友有一些课程方面的进行，同时呢在这个小作所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想到了一个特色，是符合我们这个埔子据点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四楼顶上呢来搭建这个屋顶上的快乐农场。这个计划呢要请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支持了。那最后不晓得我们怡珍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来告诉我们大家的。
就是我们心智障碍者啊，虽然说他们领有身心障碍的这个资格，可是其实我们相信说我们每个心智障碍者的朋友都是有他自己的能力，只是说他需要有充足的空间跟时间可以让他们慢慢长出自立的能力，那这个也需要就是大众的一些接纳跟支持的部分。
其实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他们还自己搭公车来，是由我们社工员来训练他们的，这个也蛮让人惊艳惊讶的，没想到说呢能够在经过训练之后，学员们都可以自己来解决交通的问题，这个对于照顾者来说也算是可以比较放心。
对，我们的家长其实都蛮讶异的，因为他们可能跟、这个、
没有想过、这个、
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原来可以搭训练得起来搭公车，
对，还可以去这个麦当劳买汉堡来吃，
对对对，
还知道说薯条加大的话还要加钱，
对对对，
所以要基本说不可以，
是、这
个、
是没错，
这些都是很令人惊讶的。我们可能许多的家长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做到这一些，可是其实呢经过训练他还是有一些潜能可以被开发出来的了。
对，是
那现在呢我们普子据点这里是希望开发他们另外一个潜能，就是在水耕农场的部分，让他们可以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为自己未来谋取比较好的这个职业生涯。
就是生活有目标，然后有个重心，就再也不是只是被动的接受，他自己也可以有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付出的部分。
因为您刚刚提到农场的收成到时候是要进行贩售，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目标。
是的。
那如果进行贩售之后，我们的辛苦学员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奖励金啊。
对，就是我们的贩售的商品所得的收入扣除掉我们基金会的一些成本之后，会全数回馈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个部分会让他们，就是会让他们知道说，可能透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是可以获得一些回馈的部分。
所以他们每个月也可以有一些零用钱，那成为这个您刚提到的生活有目标的这个部分呢，让他自己在这个我们普子据点这里的生活也能够多彩多姿，让照顾者能够比较放心了。
对，
每一位身心障碍者呢，其实都是照顾者心中最放不下的牵挂。对于这些照顾者来说，想着说呢，哪一天呢，自己的孩子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还可以走出家门，甚至于呢，慢慢的有自立的能力，这些呢，都是照顾者的家庭放在心中很久的一个想望。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访问，为您访问到的是我们普子身心障碍日间服务中心的社工怡珍，来告诉我们了，其实呢，透过社工员的训练跟引导，这些学员都是做得到的，可以自己搭公车，那可以呢到商店去买东西，那现在呢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也许能够在农场里面种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了。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呢，在我们嘉义县新成立的这一处普子身心障碍日间照顾中心里面呢，有小作所，还有这个水耕农场，不但呢可以让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庭有一个新的方向，不再关起门来独自的面对，让身心障碍的孩子呢也不再是一座孤岛，因为呢他们在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邻居，还有朋友刚才我们怡珍也特别提到如果不让他们来算是一个惩罚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呢，生命中呢也有了目标和光亮。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也想来跟我们一块支持身心障碍朋友走出未来的路，给身障青年一个学习照顾自己的机会，目前呢我们中华圣母基金会屋顶上的快乐农场正在筹建募款，需要的这个经费其实也蛮多的。这个部分呢，刚才我们怡珍也来跟我们说明到了所以呢也请您来给我们一些支持，可以上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的脸书或者官网，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这边，谢谢怡珍特别来我们节目里，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大家，我们咖哩秀秀下次见，拜拜。